几个月来，奥巴马总统和白宫工作人员一直在准备今年的国情咨文，他们采用政府内外各种不同渠道提供的素材极易起稿。奥巴马1月25号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其实不是什么新闻，但是一直到1月11号国会众议院新议长伯纳才正式邀请奥巴马25号到国会发表演讲。伯纳在邀请信上提到亚利桑那州的枪击事件，他说即使在悲剧发生之后，美国人也绝不会松懈对我们的要求，这就是秉承他们的意愿，提供解决办法，让我们的国家继续向前走。1月8号亚利桑那图森市的枪击案造成6死14伤，奥巴马12号访问图森并发表了讲话，他在图森的悼念仪式上表达的情感也可能在1月25号对国会和全国人民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体现出来。1月10号当奥巴马和到访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交谈时，他向记者透露了一点关于国情咨文内容的口风。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I think, for the country as a whole as well as the people of Arizona to feel as if we are...
我认为重要的是，不管是对美国人民还是对亚利桑那州的人民来说，我的讲话都应该让他们觉得我们直面损失，同时也直面未来。我要谈到如何走出悲剧，团结一致，让我们的国家更强大。
在国情咨文出炉的同时，美国人继续就枪手的动机展开激烈辩论。尽管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国内激烈的政治言论可能对枪手的心理有所影响，有鉴于图森枪杀案的发生，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可能会强调文明，敦促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以及媒体考虑他们的言论所能够产生的影响。白宫工作人员表示，图森市枪杀案发生后，国情咨文已经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但是不管是关于枪杀案还是奥巴马如何在演讲中展示他对未来两年的展望，他都将在他的撰稿人提交的讲稿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样做的时候，奥巴马总统也可能会参照其他现任或者是前政界人物最近这些天的谈话，比如前总统克林顿。11号克林顿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敦促美国人不要让政治分歧沦为妖魔化，克林顿提出目前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应该成为让政治言论开始降温的地方。